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主啊，让你的圣灵自由在这边运行，把真理更多的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在冲突中我们自己可以应该看见的，而且来改变我们里头很多被扭曲的，还有是被遮盖的的黑暗的角落，让我们在人际的关系可以因为你真理的教导，因为圣灵的启示光照，让我们做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主啊，为把这段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那个我们先来看这个 PowerPoint 哈，英国女王的六年72次，因为录音我就把它念出来。弗洛德是英国著名的画家，被誉为20世纪毕卡索之外最伟大的艺术家。那英王伊丽莎白也是弗洛伊德忠实的粉丝。那女王有个心愿，就是一直希望请这位画家帮她作画。所以呢，女王派王室的工作人员请弗洛德来到王宫为自己画一幅肖像。那这时候呢，弗洛德正在画室里为一个乡村的妇人在画像。当听完王室人员说明来意之后呢，这个画家头也没抬，就说我正忙着呢，如果女王实在想叫我画，那就请她到我这里来，我抽空给她画一张。这个王室人员看了坐在弗洛德面前的那个乡下村妇，又看了弗洛德，只见他一脸的淡定，正在聚精贯注的浸在他绘画中。王室人员无奈的耸耸肩，走出了画室。女王听了弗洛德的回话之后兴奋不已，她推掉了公务，就是穿戴整齐的驱车来到弗洛德的画室。女王的来到让小镇上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一睹女王的尊荣。对于他们来说，女王光临是多么光荣和幸福的事啊。那弗洛德正在给一个穿着寒颤、满脸污垢的流浪汉正在作画，看到女王来了，他边画边说：“女王陛下，真不凑巧，你看我现在很忙，等有时间我再给您画吧。”女王听了，笑容可掬地说：“没关系，等有时间我再给您再给我画一张。”说罢，女王轻轻地退出画室，仿佛生怕脚步声惊动了画家，亵渎了那份神圣和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女王又上门，这一次为了不打搅弗洛德工作，女王轻车重检，穿戴普通，小镇上的人没有人认出她来。女王轻手轻脚地走进弗洛德的画室，她站在门口谦恭地说：“我想请您给我画一幅画。”此时弗洛伊德正靠墙闭目养神，他淡淡地说了句：“我正在休息，现在没时间给您作画，请再等一段时间。”女王听了谦和地笑：“真对不起，打搅了，等您有时间再给我画一张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女王再次上门，弗洛德夹着画板正要出去，他看见女王来了，说道：“我正要出门，现在没时间给你画画。”女王听了，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说：“没关系，您去忙吧，等你有时间再给我画一张。”就这样，女王一次次满心欢喜地上门，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弗洛德总是用不同的借口让她再等一等，女王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说：“没关系，我能等。”日子在大笨钟的响声中一天一天过去了，六年过去了，女王一共上门71次，却始终没能如愿。当女王又一次上门时，弗洛德终于答应给女王画一幅肖像。女王听了别提多高兴，她端坐在弗洛德面前，脸上呈现慈祥温和的微笑，显得那么高贵，那么典雅。 周遭一片寂静，时间也仿佛凝固了。弗洛德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他的绘画中。时间长了，当女王忍不住动了一下，或者轮了一下手，弗洛德就立刻制止说：“别动，再坚持一会儿。”女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几个小时过去，画终于完成了。女王激动地拿着弗洛德给她画好的肖像，两眼露出惊喜的光芒，连连说道：“画得太好了，太好了。”女王满心欢喜地将弗洛德给她画的肖像带到王宫里，王室成员看到画，一个个惊讶地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见画上的女王体态臃肿，目光暗淡，眼袋下垂，就像个中了风的病人，一点点都没有女王的气势和风采。可是女王呢，却像捧着宝贝似的，满脸喜气。有人问女王：“弗洛德为什么给你画这么难看？那你为什么把它当作珍宝似呢？”女王听了，面上严肃地说：“弗洛德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风格独一无二，他的每一笔每一点都是高贵的艺术结晶，在我眼里他绽放出神圣和高贵的光芒，我只能深深的敬畏和崇拜。”任何轻慢和不孝不屑都是对神圣艺术的亵渎。女王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画作上，眼中闪烁着无限的敬仰。只听她喃喃地说：“6年72次，我终于让弗洛德给我画了一幅画，我是多么的幸福啊！”就是这幅画争议不断地为女王画下，如今成为白金汉宫最名贵的一幅画。好，我们看了这个，好，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你们有什么反应？
了不起，
谁了不起？
真是
女王了不起，她哪里了不起？
她的涵养太了不起。
她的什么？
她的修养。
修养好，她的修养哈非常好。还有呢？
一次次被拒绝可以承受，
而且是72次。
是真的？我首先问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去问，我没有去查考是不是真的。
地位这么高，
是人编的人，
编是不会编，但是72次是不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故事我很以前听到，只是我知道就是说72次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一件事情我倒是听说过。
是很了不起。
那我们不管他真实性，就把它当作是真的好了，就当作不要就72次啊，即使是5次6次，我们都觉得他可能很了不起哈。那我们觉得他了不起的地方，是因为他的修养，他是哪一方面的修养很够？
地位这么高呢？
谦卑。
对。
还有那个嫉妒。
这是他的品格。
品德哈。对，而且他对艺术的那个尊重，放下身段，他尊重每一个人，尤其是艺术家的那个，
看中一个这样子
一个好像
他自己能够降卑，
对哈、哦。那我们今天讲到冲突处理了，你假如也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冲突。当我们的生命中遇到很多，假如说我们有一个位置，遇到一个比我们下面的人一直在拒绝我们，其实这就是一种冲突中的就是被拒绝的感觉，是不是？是被拒绝嘛，哈。那在被拒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会觉得什么样？生气。然后呢，生气，尤其是假如你是高位的哈，对下面的人这样好像不尊重你，我们感觉我们被冒犯，不被尊重，所以我们会生气。那我们会生气，是觉得我应该得到该有我位置上的一个尊重，但是没有被得到，所以我生气的很有道理。那这个英国女王她没有，就是伊丽莎白，她没有生气的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说是她的修养。可是我们只要再挖下去，是因为她有什么样的信念，她的某一种信念让她可以不要生气。可能我真的我们可以分析哈，等一下我们上过科学，你们就有答案出来哈。好，那我们来看那个今天的要上的东西。昨天讲到很多冲突的原因哈，冲突的层面，好，然后在冲突中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短的，就是把昨天讲的东西很短的把它浓缩哈。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经常有哪几种反应哈？一个就是只想赢，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就是只要面子哈。然后我们人的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自我中心，觉得我是很独特的，别人假如不够尊重我，我就感觉我这一个人被冒犯了哈。然后我们的反应常常就是会生气，那生气的时候有很多种方法哈，那最直接就是批评、论断、攻击，然后怨天尤人哈，好归罪对方，然后只要位置比较高的呢，可能用他的位阶压人，还有一个人就是逃哈，就是我最好不要有冲突，就当作没发生，我自己自认倒霉，或者是或者是只要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冲突，那我为了跟我朋友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我就当作不是没有受伤，好，也有这样的可能，好，就是假装冲突不存在，因为我不喜欢我跟他，因为这个小事情我们失去一个关系，失去一个朋友的关系，好，那或者是我跟我妈妈有些冲突，可是为了不要让我妈妈生气，所以我都不敢讲，好，然后有的人虽然不讲了，可是有的人是放在心里面哈，就像中国人讲君子报仇三年未晚，那可能也是对一些人说，好，你这样对待我，你以后我再来报复你啊。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笑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我们老师只要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来想说，假如以后我当老师，我就来压你的小孩，我们老师都会这样讲，我们就好好的来整理我们老师的小孩。然后一个就是 submission 哈，就是屈服哈，就是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等一下那个其实那个黄维仁他在那个婚姻之旅那个哈，就 Journal of the Intimacy， 他里头有一课专门就是讲这种冲突处理的问题，然后把冲突分很多的形式，我想等一下有空可以很快的把它讲一下，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哈。这里我要给你们看一个，就是一个建设性，一个是破坏性的冲突模式。那这一个表呢，其实是很简单，可是建设性的模式跟破坏性的模式是给我们一个对照，就是说当我遇到这样一个要素来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好，譬如说当我跟他之间，就是我的问题跟那个人的，我们产生了一些问题跟他之间不和睦的时候，破坏性的模式呢就是翻旧账。好，尤其是夫妻之间哈，最好不要，真的我是觉得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很多我们在讲婚姻家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不要翻旧账。那以前比如说我在成长的环境中，我是觉得很，我妈妈有时候不小心都会翻旧账，其实不小心因为没有被教导，然后我爸爸每次讲听到一讲第一个字，他就马上转头就走，他不要听，因为翻旧账就是给别人再重新定罪，你做错事，所以我有权利来讲你。你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像我从小是比较糊涂的小孩，我常常丢东西。那我妈妈不小心又丢了一把伞，我妈妈就讲：“你已经丢了第七把伞了，你哪时候丢一次，哪时候丢，我都忘记了，他都记得我丢了几把伞。我一下丢掉学生证啊，你又丢掉学生证啊，我甚至还是把书包丢掉。还有就是说，那世界上还有人像你把书包都丢掉，你下次把自己丢掉算了。就说他们就是他。”其实他不是不爱你，可是就是那种反应的模式，就是一种比较负向的哈。那建设性的方式，那建设性的方式就是提出并澄清问题哈。譬如说，我们当一个小孩，他常常忘记丢这个丢那个，那这不是好事。可是一个父母亲要怎么样来帮助他，而不是一直定罪他？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会改变，除非他感受到爱。这是黄文仁博士讲，一个人只有在感受到爱的时候，他才愿意改变。所以他这里讲，就是说你要提出澄清你们的问题到底症结在哪里。那你不是来跟他翻旧账，不是来指责谁对谁错，要非要搞个事情水落石出的，而是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可能解决的方法？好，譬如说很多意见很不一样啊。我最近我们家小儿子他准备了准备了一阵子，好，准备了一阵，他从差不多大二开始，然后又读研究所，今年毕业，就他五年，然后他一直就是往那个要做医生的方向走，然后他前年吧去考 MCAT 考的90几分，那分数也都很高，那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走，可突然他 他突然去年年底跟我转个方向，说妈妈，我觉得当医生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医生很忙，没有时间服侍神。哦，打他的观点就是这样。我说其实你也不要这样想，每一各行各业都有服侍神，是看你怎么服侍神。你在看病人的时候，为病人祷告也是一种服侍神哈。可是他就是觉得说他不要，他要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高级护理人员，他要去劝一个路走。那这时候我不能骂他，我只能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就要帮他澄清问题，说为什么，去了解他的想法，然后我尊重他的想法，说那是不是我们来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哈。好，还有感受哈，很多有时候理性哈。当一个人讲话说，哎呀，你老是，然后因为中国人有时候，尤其是父母亲常讲孩子，你老是，你总是哈，你总是怎么样怎么样，那这种话，对方一听就觉得好像你就是在定罪他。人最不喜欢被定罪，人真的最不喜欢，人是一个有罪动物，但是他很希望他改是他自己改，我自己知道了以后，我跟神祷告，我改，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改是因为你来跟我讲我错而我需要改。好，人很奇怪，人都很有自尊的，不希望别人指着你的鼻子。然后也世界上很少人，当你跟他讲说他错的时候，他说对对对，我错，我愿意改，我愿意改。其实这种人是真的很少，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感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表达正面跟负面的感受。那所以在我们讲这个下礼拜我在那个逐日学会叫会讲有效的听与说这两课，我会放上两课，就讲到说我们怎么听怎么说。你想当我们要学习做那个counsel people， 就是当我们学习要做辅导别人这一种人的时候，第一个学习就是听他的心声，而且怎么听，把他的重点能够抓起来哈。所以感受这些是可以正面负面都可以讲，但是就不要只讲负面，你也可以讲说也许你是好意，但是我听了怎么样，然后说我谢谢你帮我做，可是当你帮我做这件事情让我更怎么样，就是要先点名他的好意，再来讲出你的感受，不要一来就说，哎呀，你谁叫你帮我做这个，你鸡婆，你多管闲事，这样一来人家再也没有要想要帮助你，对不对？好，还有当我们在讲一些事情，你跟他的想法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提供你的某一个思想，好，某一种你的一种选择性的资料，而是要去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当你对一件事情你很不同意的时候，这也是我正在学的。就当我跟某一个同工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我看的是这个，他看的是那个，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解读不一样？所以我就发觉我必须要找一个完整的资料，不能把我看的就是唯一的真理，我看的才是对，他看的不对，他看的解释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建设性跟破坏性的那个角度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解决冲突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要改变，最重要是改变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假如说我对的时候可能不是全部的对，好，那对方错可能有他的道理。还有我们的焦点哈，对人不对事哈，就是冲破坏的时候，就当一个人跟我们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时候就变成人身攻击，对不是？很不小心会变成人身攻击。当小孩子没有把房子整理好，我们说：“哎，你房子乱得像猪一样，哈，它像猪房一样。”譬如说，我们只是讲他房子很乱，可是后来我们就变成在骂他：“你像猪。”是不是就变成把事变成是人？好，那其实是人最不能忍受，就是单纯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后来变成是在骂人。好，然后焦点有时候是对事不对人。好，就像我们看到孩子房间很乱，你就跟他讲说：“哦，啊，你房间很乱，是不是找个时间把它整理一下，或者是怎么样？”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很忙？要不要有空，我跟你一起来整理房间？”而是对事不对人，但是不要骂他像猪，哈，像这就是这种就是不小心，我们在尤其跟很亲近的人，我们都很容易把从一件很单纯的事变成好像变成在攻击他，哈。然后在责备的时候呢，破坏性的模式就是一直责备对方，然后建设性的呢，接受对方的指正，哈，那这个是比较不简单。他这里是讲到，一个是责备人的，一个是被责备的。那其实建设性的模式应该是说，当你责备对方的时候，建设性的模式是好好的想一想你这时候讲对不对，该怎么讲。 好，这个比较建设性，就是说你的出发点是为他好，而不是为自己争一口气，就是学习说我这样讲对他有没有帮助。好，所谓的责备，所以圣经讲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表示我们要责备。所以在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也讲到说，你对老年人你要尊敬他，可是假如比你年轻的有错的，你也要学习去指责他，不是责备，是去指责他。好，那认知呢，这个认知是比较一种思想性的哈。认知就是说，当你在两个在沟通哈，在差一间沟通的时候呢，学习不要把你们的重点不要放在的你们的差异性，要把重点放在我们的相同性。譬如说，当我们在教会一起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哦，譬如说，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大扫除，那我擦玻璃是从上往下擦，他是从下往上擦，那你觉得你比较好，他觉得他那个方法比较好，那这时候你要跟他讲你的理由的时候，一先讲说，我们都很爱教会，我们很喜欢教会干净，对不对？这是相同点。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喜欢从上面擦，我觉得因为假如这样子你从下面擦，等一下我从上面擦的时候，你上面的东西脏东西会掉下来，可能他是觉得下面先擦，上面擦不到的可擦可不擦，也许他有他的想法。但是先擦就说我们都是很爱教会，我们都很愿意教会干净，先讲你的相同点，他比较容易接受你的想法。OK，这是一种认知，这是不是只有这样，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也都是这样子哈。然后这改变呢，就是一个破坏性的模式，就是不太愿意改变，而且他把无事化小事，小事化大事。好，那愿意真正的建设性的改变，就是每一件事我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都愿意把我这样的一个冲突事件，我带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就是说我可以改得更好吗？我在这些事情上我是不是要改变我这个人，让我变成一个更可以包容别人的人，而且不是把我们的冲突好像有时候自己受到一点委屈我就去找辅导找小组长，找我的好朋友，就一直讲那个人对你不对的地方。其实很多事情不需要如此哈。还有态度，好，一个是产生怀疑，一个是建立复信。好，这是最近我们那个去年的12月哦，最后一季哦，就是9月到12月，我们在教态度急转弯哈。那这个里头就讲到很多人生的态度，到底我们是什么的态度让我们一直在走旷野，然后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思想可以改变我们在走旷野的态度。好，亲密感。当我们冲突的时候，在破坏性的模式里头呢，就是你们之间的亲密感就是疏离哈，英文讲就是 far away， 你们两个就越走越远。好，然后呢，真正的建设性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差异，我们会有冲突，但是越借着我们好好的沟通，我们彼此的祷告，彼此的认罪，我们的那个亲密感其实是更 closer， 就像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也是跟神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矛盾，就照国内的话讲就是有点矛盾，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哎，神好像特别恩待某一个人，好像没有像我像对待我没有像那个人好像看起来这么有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跟神讲。可是有时候神借着很多种的方法会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其实就会更 close， 而且更认识神哈。当我们在冲突的时候，真正的那个破坏性的行为就是或双输，或是一个赢一个输，对不对？不是你赢嘛，就是他赢，不是，不然两个都气得半死，两个都输。那这些在建设性的模式里头，我们要学习一个智慧，就是双赢哈。这就是那个黄伟仁常讲，就是 win-win situation。win-win situation 就是在很多的场合里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在很多场合里面，我们第一个先接受现实，就是遇到一些很不合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事实是我没办法改变的。譬如说我最近就有一个朋友，他的车子被偷，那这个偷不是你的错，可是就已经被偷了，那你这时候不要去怪谁说太太刚好忘记把 没有锁好，然后那个我还是说那个窗户留一个洞，他忘记了，那窗户夏天热嘛，就开一个洞，可能开太大了，结果那个偷车的人可能就伸进去，就把车子打开，也不晓得到底真是什么原因，就一直怪罪啊。那其实那个人其实心里已经很难过，因为他也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忘记锁，还是因为窗户的关系不知道。可是假如丈夫一味的一直指责他，一直指责他，其实你想太太的心里好不好受？可是我的意思说，假如一直指责他，就是双输，就是你也其实已经事实已经发生了，这时候我们就去报案，看看可不可以找得回来啊。一方面祷告，那假如不行的话，就是认清事实，就自认倒霉啊，自认倒霉，我们就在想说还有什么那样的帮，就是已经就是这样，就 do 我们的 best。这样不行的话，就自认倒霉，然后也不要因此呢，把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两个人之间的好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一部车子，两个人搞得更不好，那这就是一个双输哈。这个是那个心理学家他们画的一个叫做冲突处理的一个的 slippery slope， 这个都是叫做冲突回应斜坡图哈。最中间哈，因为英文不太清楚哈，我这里刚好竟然没有中文的解释，也不清楚。在最中间的地方，就是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最中间的部分就是那个 reconciliation， 就是和解 ，reconcile， medication， 还有。arbitration 哈，就是这几个英文字哈。那个 reconciliation 叫做和好，那 negotiation 呢就是协商，然后 medication 叫做调停，然后 arbitration 叫做仲裁哈。这几个字眼你们可能不太熟，可是我刚好做 realtor 里头，每一次你卖。你每次签 contract 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些东西，就是说若买方跟卖方哈、产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先是什么，先两个和解，看看你们愿不愿意和解哈。好，就是先讲到就是 reconciliation， 假如不行的话，两个 broker to broker 哈 negotiation 哈，然后假如再 negotiation 不行呢，再去 mediation。然后讲 mediation 不行，再去 arbitration， 好像就是有一个进程哈，不是一下子，而且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的那个 contract 它里头大概都很完整的有八页哈，八页的字哈，所以它这是有一个在中间的这个，我们看那个色颜色，这个不是很清楚，在颜色中间的部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当。最右边的地方就是最激烈产生冲突以后最激烈的方法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先恐吓，然后呢诉讼，然后最坏就是谋杀。好，这是最激烈的一个攻击型的反应，它叫做 attack response， 就是一个攻击型的反应。然后在另外那一边呢，是最消极型的一个反应呢，就是说Overlook 就是说算了，这件事过去我不计较。还有个 denial 就是我否认，好像我跟他有冲突吗？哎呀，没事啊，小事啊，也没有啦，没关系哈。那还有个 flight 就是他逃走了，好像这件事情我不想去回应他，我就逃走，好像这件事情我不在场。然后最不好的就是说，当他不晓得就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就一死了之，一死百了哈，就是用自杀来回应哈。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假如好好的想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社会新闻里头，这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发生，对不对？像有的孩子被父母逼得要，以前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就是这个生活太苦，像上次那个什么康事件，富士康事件，对不对？他们生活太苦，然后有阵子不是都很多人跳楼吗？那就是很消极，他遇到生活上很多他不能去处理的事情，我工作每天这么多，然后又没有，家里又跟我要钱，然后讲到以后的未来，自己又不是很高学历，又没有什么背景，然后越想就越难过，就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然后就跳楼，就寻求这个方法。然后最那个就是枪杀事件，就是我们很多校园枪杀事件，对不对？当他对这个社会不满，对谁不满的时候，就是拿枪去杀人，这是一个攻击的行为。好，所以这里我把那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 Satir 讲到，就是说当我们遇到 不同的冲突的时候，我们有几种反应哈。一个叫做 blamer， 就是指控型的，就是什么事发生的时候，就是永远把指向别人，都是你的错。那这种型的人就是攻击型的，就是指控型的。第二种型叫做 plactor， plactor 他们又叫做小丑型，就是说家里有发生什么不对的时候，他就来做小丑，就是嘻嘻哈哈，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那个大家不愉快的气氛上面，我们就高高兴兴，哎呀没有关系，人生不需要这么计较嘛，何必这样子，就 plactor 就是讨好，哎你也不要生气，你也不要生气，哎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干嘛要生气，这叫 plactor。 那第三个呢叫做 super response， 其实就是那个 computer 就是 freeze， 就是冷冻，就是当他遇到很多冲突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解决，他就 freeze， 他不晓得怎么做，他也没有反应。其实也不少人是这样，当他遇到冲突，他在公司受到很多的委屈，老板叫他做的工作多得不得了，他很想讲说我已经做不完我的 project， 你要把一个 project 给我，可是他不会讲，他就整个人 freeze 掉了，他也不会为自己去争取权利或者是去跟老板沟通。好，那那个 irrelevant 就是小丑型跟那个讨好型，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那这个是 mascot， 他们是一种，他们是逃避的一种，就是什么东西避重就轻，哎呀这件事情让大家都不愉快，我们不要去讲，每次讲到这里大家都不快乐啊，我们不要去讲了，人生这么短何必就这样子呢。好，这种是小丑型跟讨好型的很像，他们都把这个问题呢把它淡化，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其实这就是逃避型的一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 congruence， 就是真诚型的，或者是一种 collaborator， 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不同的冲突当中，我们寻求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寻求一个双赢的角色。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我们有时候跟不同的人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跟我们的家人在教会里头跟你的同工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我们最常使用的模式是哪一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一起把它打下来，就是说当我们在冲突的时候，很少去会去想到为对方着想，然后我们常常反映的，我们去讲别人，或者是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的动机是在哪里，那这个动机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人性的认知，然后我们对别人是不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或是相反，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人是这样子，亦或是什么，那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常常当别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模式是哪一种。好，我们来看有一个叫做六秒钟理论，因为这个是最近在心理学有一个叫做 six second 的一个机构里头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个理论，那这个也是我们想说借着这样子一个情绪的新的一个发现来理论来教导大家，在这个冲突处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好像你是跟那个人在冲突的时候，你们本来是一个演戏的人，跳开出来做一个变成不是一个演戏的人，做一个导演。好，这就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思想的改变呢，就是跟这一个six seconds 很有关系。他们是一个总裁叫做 Annabelle Jason， 他提出一个 EQ 的研究，指出只要6秒钟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认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拥有情绪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 EQ。那假如我们能够学习，其实这个 EQ 是可以被训练的，我们就可以享受比较好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后来这个 six seconds 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机构，专门教导如何发挥应用神与生俱来给我们一个情绪的一个智慧。那他的理论的根基是什么呢？他是说他这个是有真正的有去做这样的试验，他们就把那个头脑有很多的组成部分，等一下下面一张图会出现， 就说当我们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个刺激，一个人来讲说，好，哎 ，Betty， 好久没看到你，你最近到哪里去？可是只要很熟的朋友讲一句很不好听的话，说你死到哪里去？譬如说，那刚好叫 Betty 今天心情不好，他说你好不好用你怎么用这一个字眼哈、哦？这时候你就受到一个刺激，那这时候他就会传到一个丘脑，就说他讲这句话是开玩笑，还是在骂我很久没有跟他有一些联络呢？那这时候你的头脑就会，他就会判断这个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哈、哦，他就会把他头脑送到我们的大脑一个叫做 cortex， 这个 cortex 在我们头脑里头有一个脑叫做理性的脑，那这个理性脑就是帮助我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 thinking system 就是我们的思想系统。好，我们来看哈，那这个思想系统它就会去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比如说这个人突然间讲我说，哎，你最近看起来，你是不是最近吃很多东西？你怎么最近看起来这么胖？哎。我其实我之前讲说没有啊，我去量体重，其实我都没有胖。可是他一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反应，哎，我是不是今天穿衣服穿得松松垮垮的，或者是怎么样哈、哦？还是我这个发型还是什么？我们就会去想，然后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是我的衣服不对呢，还是我的脸变圆圆的呢，还是我这个头发不对呢，还是这个人只是随口乱讲哈、哦？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判断，这就是个理性脑，你会去做一个判断。然后呢，那你怎么反应？你这时候就有一个情绪。哎，假如这个朋友你对胖瘦其实无所谓啊，说哎没有关系，就说没有啊，我最近体重跟以前是一样，可能是我这件衣服，就笑笑就过去。可是很多的人，可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反应比较过度，他说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看起来胖胖，是因为什么吗？他就不太快乐的不太高兴的语气就马上传过去。所以我们里头都有一个理性的脑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反应哈。好，这里是一个图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就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头脑部位呢，有我们的头脑在这个里面呢，有三个 parts， 一个是理性的脑，一个叫做情感的脑，一个叫做脑干哈。那这理性的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脑，这个是 cortex 哈，就是 cerebral cortex， 然后我们的逻辑思考、理性分析都是在它的里面。另外一个是情感的脑，就是根据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是在情感的脑跟前面理性的脑是不同部位的，所以先到理性的脑，我们再到情感的脑，然后再到脑干去。可见从理性的脑到情感的脑，它们中间有一条连线，有一条连线。好，那我们看看正常思考的反应，大脑好，然后它先到丘脑，丘脑就好像管制台，然后它就管制台，就说它要把这个信息呢是送到大脑皮质的那个理性的脑，还是直接就送到那个感情的脑？哦，它会分出来。那一般来讲是经过理性的脑，那理性脑它会经过考虑以后，它才会跟他情绪说，他只是开玩笑，你不要那么认真，你就啊笑一笑说啊没有啦，我不是死到哪里去，我最近在中国大陆很忙，我是在很努力的卫生工作。那个人听一听说哦没有啦，我只是笑一笑，因为很久没有看到你，这样就过去了。那另外一个人家说，那另外一个可能你刚好情绪不好，你说你为什么跟我讲这句话呢？你为什么不讲好听的话呢？你就可以问我说我最近在忙什么，你为什么要说我死到哪里去？我是假装的啦，假装不假，跟你朋友很熟，你可能你是这样子的回应哈。所以我们那时候你的脸上可能就不好看，语气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friendly 哈。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理性会做一个判断，然后再到情绪，情绪就会出来，情绪出来以后我们就会一个反应，你的脸上的表情就会出来。可是在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我们的感官会英文叫做 hijack， 就是被夹持呢，夹持直接透不经过理性的脑直接到情绪的脑，然后你看大脑杏仁核直接就到那个情绪的脑，它不经过理性的脑。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中国人讲叫做冲动反应。有的人一生气呢，刚好旁边你讲我是一个不好的丈夫，你讲我是一个不尽责的妻子，可能他一气晚上就去吊绳子，好，就是自杀。那刚好旁边有一把刀子，突然拿起来就要杀人，都有。其实我们都听过，你们看过一个中国大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爸爸，心情他本身个性就很暴躁，然后小孩一直哭一直哭，他 旁边刚好有一锅热水，就活活的拿着开水就把小孩烫死，都有，就是没有经过理性。事后呢，他很后悔，非常的后悔。这个就是这种情形，就是说他没有经过理性，他直接跳到他情绪的脑，然后做出一个很没有、很不对的一个行为哈。这个我们要知道，他直接跳过理性脑，是真的是可能发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那也许我们不会像刚我们讲的这例子这么的极端，可是我们常常在说话当中，有时候会跳到不是经过理性的，直接跳过到那个情绪的脑。哦，当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不高兴的时候，你没有想说他讲这句话是无心，可是我们听起来是他是有意，然后马上就两个人就开始顶撞起来。哦，所以这个六秒钟他们认为冲动型，尤其是冲动型的人比较会这样子的话，他有两个重要的解药。哦，一个就是 slow down，就是中文讲说你们要慢慢的听，慢慢的动怒，这是雅各书所讲的。然后一个就是那个我们昨天讲的 Zinfandel 的那个原则，就是学习不要将小事把它变大事，然后无事，小事变无事，大事变小事，而不是刚好相反，无事变小事，小事变大事。就是要学习这样的智慧，就是说遇到事情我怎么把这个这么好像很不好的局面把它变小，或者是说，不，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两个人，一个爱吃甜的，一个爱吃咸的，就你先去吃咸的，然后等下就去吃甜的就好，没有一定要这样子。除非我们遇到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就是非常的固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都不愿意人家听他的。可是这种人虽然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可是久了以后他会成为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就觉得他是一个蛮自私，不会管别人感觉的人。好，那在六秒钟的 EQ 理论里头，它有十个前提哈。好，我不晓得哈，我们哈，它在六秒钟这个十个前提，其实都他在讲这个十个前提，其实是对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假如有这个理念在我的头脑里面，我比较不容易生气。其实他是这个意思，假如我有这一些的观念在我里面的话，我比较不容易被挟持。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相信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人的动机，不要把世界上看作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对不对？我们就说害人之心怎么样，不可以有，可是防人之心
不可无，
就是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不会每个人都是好人，可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对不对？可是要设想，就是说人家对你讲的话不是都是恶意的，有时候他讲你听起来像是不友善，可是可能他不是真正是那个意思，就是要设想他好的一面比较多。第二个，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同样的问题可能有好多解决的方法，不是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没有路可以走，很多事情可以解决。你们可以想一个例子吗？像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很多事情，譬如说前面的事情，不是只有那个方法可以来解决啊。譬如说小孩子他不爱读书，好，那这时候父母就有时候我就遇到一些父母亲就跟我讲说，啊，我这个孩子真的不爱读书，不爱读书怎么办？考试都考不上啊。假如遇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跟他劝解？什么妈妈？
鼓励他，或者你给他介绍我们上主的学，又给一点点小的奖品，这样鼓励他，他就会比较什么？
给他一些小奖品，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那个，他就是人家不读经，不是什么给你一些卡片那些小东西，像以前
就是有点鼓励，就是鼓励不要一直骂小孩。嘿，那小孩子比较大了，孩子譬如说已经到了大学了，他就不爱读书。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假如孩子不爱读书，你怎么这个孩子说？妈妈跟你讲，这孩子不爱读书，那你怎么劝他？
找出孩子的真正的兴趣爱好在哪里？好，
对。
对他进行特殊的培养。
是，就是说，我们第一个理论就是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对不对？好， 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你要说神不会造一个垃圾在地上的，神创造的都有他的美意哈。只要是基督徒，我们要尽量这样回到神，就是、说神创造每个都有，都是很美丽的。所以你就帮助哈，你就帮助去找到神在他命生命中神给他的计划在哪里，而不要看只看成绩，因为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只有读书的人才有出息，对不对？你要去看到孩子的喜好啊，他的兴趣在哪里，然后跟他一起祷告，对不对？我们这样都用这种方法，不是说只有考到名校的人才是成功，一定要把这样子一个模式把它打破哈。还有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大人要为小孩负责，不要让小孩太早承担不应该他负的责任。好，这个其实在以后的那个以后他长大进入婚姻家庭都会有问题哈。还有就是说，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创造了现在。崇高的期望形成鞭策自己的动力，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应该都有一个期望。那我想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More like Jesus， 对不对？就是说神啊，在我的生命中塑造让我更像你，是不是？我们都有一个期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蒙神的悦纳，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个期望，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哈。还有我们对于自己的思想感受行动都有自主的选择权，我们这些东西不是在别人的手中，我们要对自己的反应负责任，而不是说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不要去怪罪环境，不要怪罪别人哈。还有就是说，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是在乎过程，而不是在乎结果。好，过程中的磨练与成长更显得尊贵，所以不需要操之过急，只顾后果。我们不是只顾后果，我们要常常注意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劝导别人，我们其实也在劝导自己。就像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 unfinished product， 就是再制品，而不是已经完成品。所以请你对我多多的忍耐。你记得苏牧师也讲过吗？就说请你多多的忍耐我，因为我还在过程当中，我不是神已经做完的一个 piece， 我还在被神制作当中。可是这制作神很看重我们在生命中怎么样被他塑造。好，那这个这个我讲过哈。还有我们是一个群居的动物，我们要与他人联系，我们天生的意向与气质在团队里头才能发挥。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讲，昨天有特别讲，就是我们在一个肢体，我们都是互相为肢体，在一个教会的一个这么大的体制里面，都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我们神就叫我们彼此相爱，叫我们一定要学习彼此相爱，相信每一个肢体都有神的功用。好，还有当学习内容有意义的时候，并与自己相关的时候，学习效果就会提升。这个也是让我们有时候在对儿童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他喜欢，他才会打得很有兴趣。你提升他的兴趣，或者刚刚说妈妈所讲，你用鼓励的方法，而不是一直要求，好，给他一点小进步的时候，就说你做得很好，好，然后他对自己有信心，你还是要说，哎，下次你可以再做这一个，要慢慢来哈。所以人的成长是一门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就是活到老。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是不是？学海无涯哈。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我们都是往基督的那个完美在走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别人要很多的忍耐，因为他也还没有被神制作完，但是他是神手中的器皿。在这里有讲到一个三项精髓，就是我们他这个六秒钟的理论哦，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除了刚刚十项的那个前提观念以后呢，他说他提出一个人生，你怎么样可以不要让你的情绪带着你走？最重要就是你要先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好，这个等一下我会把那个向度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你们可以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以终为始。哈，什么叫做以终为始？就是说你希望跟别人之间的冲突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从结果再往回推，说你要怎么去跟他讲。譬如说你的目的是让小孩子好好的把房子收拾干净，那你要想说，假如用这个方法行得通吗？不行不通，我可能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他去把房子整理干净，但是我的目的是要他整理房子，不是跟他冲突。我的目的不是要让他讨厌我，目的不是在指正他，而是希望 望他把房子整理房间整理干净。你像先从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想怎么结果再来往回推，你怎么做？好，这就是第二项哈。第三项就是说，你愿意先把自己附上去。好像他在学一个东西，你说好，我跟着你一起做，我跟着你一起学。好，就像你收拾房间，说妈妈，你只要不晓得怎么收，我跟你一起收。好，我记得我们小组那个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姐妹，她跟我们讲说，她不晓得怎么收拾她的房间，结果有三个姐妹很有爱心哦，就去帮助她哈，就告诉她怎么收房间哦。感谢主，真的，这就是付出自我，服务他人哈。好。那这个是圣经里头的话哈。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几个理论，到底我们是哪一种型的人物哈？当我们冲突来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这个就是哈，在心理学很有名的叫做依附理论哈。这个依附理论就是这样，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两大心理需求，就是一个被爱人无条件的接纳。好，第二个就是爱人，在爱人的心中，我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爱情关系里面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在，尤其是进入亲密关系哈，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是配偶的 only one 唯一的，还有我在他的心中都是居首位哈，这个依附理论叫做 attachment theory 哈。对自己哈，我们对自己会问自己说，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吗？然后对别人来讲说，你是一个可亲近的吗？你有亲近力吗？你有能力吗？你愿意吗？这是不一样，就是这种需求，这种动力哈，让中间有一个交叉的部分哈，产生我们彼此的依附哈。那这种依附形态有四种，第一个是安全健康型的，第二种是逃避隐藏型，那第三种是焦虑争取型，第四种叫做混乱矛盾型哈。那我们来看一个图画，这里有一个四个向度哈，但这个四个向度里面有纵轴跟横轴哈，然后那个在那个横向的里面，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你。你怎么看别人？好，这是一个横轴。那中间呢，是你看自己。你只要看自己越，我是一个很重的话，你就在上面；只要你看自己是很低的话，你就在下面。那别人看你呢，是很可爱的在左边，很不可爱的在右边。好，那我们来看那个从那个逃避隐藏型的，就是说，我看我自己是很可爱的，我觉得我的能力很够，我对自己很有自信。哈，但是呢。我不需要从别人那边来得到爱，我也不需要你的爱，我自己可以。他把自己隐藏在里面，其实他最里面他是一个怕受伤的一个心理。其实所有这个关系里面呢，其实一个最大的根源，人的最大的根源就是一个 fear， 好，就是一个害怕，害怕不被接纳，害怕人家不喜欢我，害怕我不属于某一个群体，害怕人家排斥我。其实那个害怕，其实在人的最心理里面的依附理论，他说最深的一个根就是人的里面有一种害怕。那为什么会有一种害怕？就是当人哈离开了伊甸园以后，失去跟那个神之间那个最大那个爱的源头的那一个联系之后呢，人就自己在找爱，在人世间一直找爱，找到一个很稳定的爱，这个爱不会变质，这个爱没有条件，这个爱是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他认识我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他就少爱我，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常常做错人他就不爱我。其实我们在找到爱，在找爱哈。所以圣奥古斯丁就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心里制造有一个洞，这一个虚空，就是这个 empty， 就制造一个 empty。他说，这个 empty 直到他找到神以后，跟这个永恒者连到关系以后，他才会安定下来。其实他这个 empty 就是说人对爱的需求。人找到一个很稳定的爱，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信神以后，一般来讲姐妹比弟兄更容易去依靠到神，因为姐妹对情感的那种需求量，或者是她的那个需要，那个跟人之间的那种 connection， 那种连结哈，是比男人还要强。好，所以我们在讲心理的时候，觉得就是说男人最怕就是失去给他的面子，给他的尊重，那女人最怕的是失去关系。在一个群体里头，他不希望他是被孤立的， 他很怕人家不喜欢我，人家讨厌我，我在这个里头好像有我没我都没有关系。他希望被一个地方，是女人是需要比较神创造的时候就需要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可以依靠别人的哈。所以他这个逃避隐藏型的人，他就是说我靠我自己就行了，你们来爱我不爱我我都没有关系，我自己 I'm myself sufficient， 我自己够了就好了。那个我们再来看他的对角线哈，叫做焦虑争取型，就是说我看自己看得很低，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可爱，但是呢我喜欢这个比较小丑型的，比较这种型，就是说但是我希望别人都很喜欢我，所以我比较回去讨别人的喜悦，所以我自己再不高兴的，我肯定把我的不高兴我都隐藏起来、哦、所以呢就是他就会他的行为就是说我 不太敢生气，除非我生气，不然别人我得不到我所需要的爱、哦、他的那种需求量是在他的很里面的一个人、哦、他说我需要爱，你有能力，但是我很怕你不来爱我，而且你可能会抛弃我，就是说他对自己的那个自信不是很强。其实在很多的协谈里面，我发觉比较多的姐妹比较是焦虑争取型，她就怕被孤立，怕孤单，然后她并不觉得我有很多的缺点，妈妈不是很爱我，妈妈可能最喜欢谁，因为我长得也不是很好看，我功课也不是很好，但是我的脾气很好，但是我做很多的家事，她就是要去争取别人对她的认可，争取别人对她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同，这是一个比较焦虑型的人。然后一个混乱矛盾型的是刚好看自己也不够，别人也他也放弃对别人去讨别人的喜欢，他也不去做那个努力，他说我可能不可爱，我也找不到我需要的爱，所以我就放弃，我也没有能力，而且不想去讨好别人，你们爱我不爱我我也不 care， 好，你虐待我我就被你虐待，我自己也不爱我自己。好，这个是一般来讲在心理学上最难辅导的，就是这种人是最难辅导的。然后跟他对角线相反的就是安全型，就是可能一个小孩从小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长大，不只是只有在物质上面有相当的一个至少一个起码一个条件，不是在很痛苦的家庭长大，父母都比较明理，给他很多的自由，给他很多的爱，他爱自己他也能力去爱人。那我有时候可是即使是这样子的人，他也是在找自己的定位，只是他的那种定位是不是比较不会常常心理上有很多的问题。这种人我跟你讲也有不少人，在我这次回台湾遇到有一个姐妹是很特殊，我先不讲她的名字，她曾经是过立法委员，是蛮有名的。那我跟她才短短的一个下午就发觉她就是这种型的人，就是说跟她讲一句什么话她吸收得很快，不但吸收得很快，而且她的那个自我形象很好，而且每次跟她讲什么她一点就通，而且她对别人又很深的怜悯。当我们在辅导一个受伤的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就大概给大学生的时候，她讲的话我觉得是很蛮好的，虽然她没有学过专业辅导，然后她因为她刚信主不太久，她才信一年多，所以对圣经的话不是很熟，可是我只要用圣经的话把她一讲，她就说哦对对你讲得很对，这个圣经的道理就叫你讲出来了，她就很快给我一个赞美。好，那我发觉跟这种人在一起，他就是给我感觉是一种很安全型的，他虽然对圣经不是很熟，可是他对自我的自信很够，而且他愿意付出爱。那这种人做神的事工是神最好的，是教会真的讲是一个很好的同工，也是神就是对牧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那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到底是哪一类型的人，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照着神都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是当我们看自己的向度在哪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努力的地方。好，那下面的这一个图呢，就是这一个图本来是一堂课那我把它浓缩就这两个图而已，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我希望就是说从这个图我们可以自己来看看我是在哪一类型的。第一个健康型的他说 comfortable with closeness， 就是他跟人之间靠近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松的去分享他的感受，也愿意去听别人的感受，而且他愿意委身。好，不管在婚姻里头的委身呢，或者是对朋友之间的委身呢，或是对教会的委身呢，而且他喜欢身体的接触， 就是说，好，譬如说，当我看到我这次回来看到有一些很好的，就是很成熟的朋友，很好的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抱一抱，就是因为我不怕拥抱，因为觉得尤其跟你们的关系嘛，对不对？你关系越好，你抱的你就越紧，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有感觉到，但那些不太有关系的，只是这样轻
轻。一言不行的抱。
啊，一言不行的抱，对，还是真的不太一样。你好好要注意一下，你对那些你真正有跟你有 attachment 的人，你会抱得比较紧；跟那些没有什么 attachment 的人，你就抱得轻轻的抱一下，拍一下就好了。好，那些逃避隐藏型的人呢？他不喜欢亲密哈，而且他因为他对自己的那个已经够了，就我自给自足嘛哈，所以他也不喜欢跟别人很多的 closeness。那他的感受，他也不是。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刚刚看那个电影，你有什么感受？你会发觉有些人好像不晓得怎么讲，他也不太愿意讲哈，而且他在团体里头，他不太愿意委身，他跟人之间就保持一个距离，哈。这样的是一个逃避隐藏型的，那焦虑型的人他很渴望亲密，可他总觉得那个亲密感不够。那有些人就有时候，譬如说你对他很好，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做一个高中的辅导，那就发觉这些小孩子哈，这些国中生哦，很可爱，可是发觉这小孩子天生就很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有事没事就来找辅导，啊，把家里的事情。比如说，哦，最近，钟姐姐，我们最近家养了一只猫，那猫好可爱，你要不要看？我把它的相片给你看。它就是很主动的，跟人之间会有一种 closeness， 然后把它，哦，最近考试好，压力好大了，哦，钟姐姐，你为我祷告，就是比较会主动找你。那大部分是姐妹比较会这样子，好，哦，啊，那个男生大部分就是他不太会讲，可是他大部分就把他的心思写在脸上，所以有时候会问他某某，小强，你最近怎么看起来好像很难过，是怎么样？他说啊，没有啦，就是那科考得很不好，被老师损了一顿。他你要问他，他才会讲。好，哦，他就是不太一样的个性，所以他针对他不同的个性，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是在哪一个向度里面，哈，哦，在哪一个向度里面，而且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辅导别人的时候，先要去看看。跟他几次对谈，几次接触以后，我们知道他在哪一类型，我们就比较好去做一些个人的辅导。好，哦，那一般来讲，就像黄文人所讲，那个混乱型的人是比较要花时间，可是不是没有路走，用爱哈，还，哦，用真理来教导他们，都会变成好，哦，慢慢的会来会有一条路走，因为我们的福音哈，哦，我们的福音哈，哦，就是一个很真，就是一个救赎哈。哦，我们的福音就是一个救赎。刚刚很多的我很多跳过去，其实都在讲那些东西。为什么福音不是只有告诉我们怎么到天国那里去？其实福音最大的一个功用，最大的一个本质，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然后在真理的爱里头来学习爱自己，来爱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反思就是说，认识自己的类型、倾向、特点不足，有什么心得领悟哈？然后在原生家庭中，父母的依附经验是怎样？那我们的依附形态，那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上课是从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这是在第四课里面，所以我只是把那个四种形态讲出来。在那个，你看，在发展人格中不同的部位、优点跟需要哈，我们很快的把它讲一下。对逃避型的人呢，他要发展对人的信任。你想，逃避型就是刚刚我们的什么左上角，就是他对自我自信很够，但是不喜欢跟别人有很亲密的关系哈。他要发展一种信任人、信任的部分。那焦虑型呢，必须培养独立自主的个性。哦，不要把自己的很多的情绪快乐都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反应上面哈，所以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靠自己也保不住，谁才是真正我们可以依附的对象？好，哦，对啊，啊，依靠什么？锡安山，依靠神的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是吧？诗篇是吧？126还是多少？忘记哈呗。依附神的困难哈，就是我们对神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只要知道黄文仁的东西，就很知道。他就讲到他在辅导的过程中，一个爸，因为我们说天父是一个爸爸的角色。假如他在成长的过程，这个爸爸是一个缺席的爸爸，他就很难对天父有很多的认同，因为他没有这样子一个理念跟一个经验 他就很难去认同，觉得这个爸爸老是爱生气哈。就像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在教历史哈，那我们老师那时候讲，他说，你们谁是基督徒？那我就举手。他说，你去问问你们的牧师，为什么你们的神那么喜欢杀人？他说什么？你们去看你的那个什么以色列呢？你们去看那个什么出埃及记，你们还有什么？他那时候他讲，他说你们的圣经，每次到个地方，你们的神就叫他把那个那一组地方灭得干干净净，什么连牛羊都要灭。为什么你的神这么残忍？我那时候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可是他是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他就这样子。他真的，我那时候才十三四岁，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回答。而且是老师，我怎么敢去跟他讲什么？对不对？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现在要讲，当然可以讲很多，但是要花点时间，因为。他认识圣经只是断章取义嘛，他没有看到整个圣经啊，他没有看到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啊，就是说他不认识神的主权，神是一个创造者，而且他有那个，可是他后面也有很多的恩典，他都没有看到啊，是吧？好，最造成我们与神中间的反离哈。所以属灵依附的五大特征就是，不管哪一类型哈，我们都要在困境中来寻求神 Seeking closeness in time of trouble。 那这一个五大特征其实也就是 Jack Deere 在讲的，就是在他的患难中呢，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真实的更深的一个认识。属灵依附的五大特征，在困境中来寻求神，那第二个，经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嘛，就是说我们的 refuge 还是我们安全的堡垒。还有在依附理论中，只有找到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遇到困难的时候，问自己：神会不管我们吗？然后我们要去想，就说经历我们的遗失甚至被抛弃的伤痛，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我相信我们都遇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那这个伤害也包括，就是有人会离你而去，就是背叛啊，或是被丢弃的感觉啊，就一个朋友，我一个大小学的时候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一天突然就说要跟我绝交，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我那时候很单纯，要哭好久好久，然后要找他问他为什么你这样子，突然跟我六年来的感情突然就说断就断呢？我哭好久，然后我也不敢跟我父母亲讲，也不晓得找谁讲哦。然后后来那个。后来我去找他都不理我，都不理我。直到过了一年以后，就是我读到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他就跟我讲说他跟我道歉，因为他跟我最好，把他所有的秘密都跟我讲。可是后来不晓得怎么这个事情就泄露出去，然后他就以为是我讲的，其实真的我没有讲，可是他以为我讲的，去跟老师报告什么东西，老师就把他叫进去骂了一大顿。那后来真的是谁讲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可是他过了一年以后来跟我道歉。可是那时候那一年我真的也是蛮痛苦，但是我人生第一次尝到被隔离的那种痛苦哈。好，所以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经历哈。那他这个图就是讲是说，在从你重生得救一直到现在里面，你的属灵生命在好像你一个 journal， 就好像在一个人生的，假如叫你画一张图，上面是好的，上面好，大事小事是好的，下面这个是不好的。他就叫我们画一个图画哈，就是花一点时间哈，这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来回想从你重生得救一直到你现在，在你生命中。有好的事情写在上面，不好的事情写在下面。那当然不是指芝麻小事，就是说你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譬如说，人生我重生得到最大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可能好的是结婚，然后最痛苦的事情，我最痛苦的是第一个就是被 lay off 哈，可能在我痛苦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第一次被 lay off 那个滋味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我最快乐的事情哦。我不晓得生小孩不知道是快乐还是不快乐，那时候是很痛苦，可现在看来应该是好的事情。然后不好的事是什么？我第一次发觉我们的牧师，我 我是比喻啦，我原来那个牧师有很多的缺点，我发觉我没办法在那个教会，我要离开。那离开的时候我很痛苦，然后去找我们的长老跟他谈的时候，他我们希望跟他沟通，希望牧师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结果没想到我们那个长老呢，就去把牧师我跟他讲的话全部跟我们的牧师讲，结果牧师在没多久的那个讲台就是鸣枪，就是在一直在讲，其实在讲我，他当然没有讲名字，可是都把我那天跟张导讲全部都讲出来，受伤的不得了。我这就举例，然后可能就是人生中我最低潮的一段时间，后来我就考虑要不要换教会。就说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线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在属灵的生命过程中，神是陪我一起走过去的。好，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个性里头，我们怎么样去 restore 去恢复，去恢复神创造我们那个很美丽的地方。譬如说假如你是一个焦虑型的时候，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做很多事情来讨神的喜悦，可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承认自己其实对在很多方面我们对神不够认识，还不够有这么大的信心。那它的特点就是强调神同在的感觉，但是有时候神的同在不是感觉的，是信心，用信心的眼光来看。所以他这里都讲到很多属某一类型的人，他的在属灵，这不是人际，在属灵上面呢，譬如说他容易在物质上寻找安全感，他容易进入忧虑，他渴望人的称赞与肯定，他争取爱，他惧怕人，他这种型的个性就容易被人控制。然后他的复健之道就是可能学习不要有错误的期待，而且不要学习去取悦人，而是要去取悦神。还有跟安全感的人多做朋友，那避开控制型的人物，多认识神，然后了解神的属性。那对那种逃避隐藏型的，他就是说就是对自己很有自信，而且不喜欢跟人有很多的靠近的这些人呢，他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其实他需要爱情，他不需要只需要神的爱，他需要友情，他需要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他要学习承认自己有这样子的靠自己的倾向，然后要承认自己拒绝别人真诚的友谊，承认自己的有限，自己也可能不可靠，而且了解神爱你，他有能力来帮助你，在安全的环境下要他学习打开的心门，打开的心门去接纳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个对逃避型的人。然后对混乱型，就是最混乱型的人，这个需要最多的医治，他要承认自己的里头有很多的害怕，对自己的不信任，然后要学习打开双手，先要让神来医治他，来接受神的爱，然后去分享自己真实的自我，那预备经历他很复杂的情绪，很多失望啊，个挫折啊，怎么样去支取人的爱，去明白自己里头的真实的状况。这都是一些经文，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我们今天的那个原则性就到这里。那我们再来看那个今天要给你们看有一个很好的两个 PowerPoint， 就是说别以为自己心中的那一把尺都是对的。贝尼，你有力气吗？谁要帮我念？还是志宏？好，那志宏你来这里帮我念好了。
别以为自己心中那把尺一定是直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用自己头脑的观念去解释别人眼中的事物。人之所以难沟通，就是因为太过坚持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人们只想要别人理解，却没有想过去理解别人。如果别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就会认为那些人很难相处。人们经常生气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你没有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他也不会那么生气，对吗？有对夫妇时常生闷气，妻子抱怨老公太小气，一个钱打几十个结，丈夫则抱怨妻子太过挥霍。你不该随便花钱，万一哪天有需要时就没钱可用。妻子却不以为然，钱本来就是拿来花的，不然要赚钱做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 谁对谁错，只是观点不同罢了。然而如果你的脑袋有根很深根深蒂固的想法，觉得也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如此一来就没有转换的余地，许多人际关系冲突与问题也就于言而生。我们会认为事情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就表示自己早有设定，并认为必须符合这个设定才对。我们会用应该或者不应该来对待自己，同样的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思考逻辑对待别人。我们认为我应该节俭的同时也不允许别人浪费，我认为我不应该太懒惰的同时也不允许别人懒惰，我认为我应该做那些事就认为别人不应该去做那些事，就不应该不去做那些事。我们生活中的战争就是这样引爆的，感情应该怎样，金钱应该怎样，工作应该怎样，朋友应该怎样，还有先生不应该怎样，太太不应该怎样，小孩不应该怎样，这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战争，不是吗？简言之，当你说你应该怎样的时候，你就应该开始想要改变别人。当你说你不应该怎样的时候，你就会很坚持。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或者沟通的问题，而是你认为这样才对。但是你的观点真的正确吗？在一场座谈会中，以圆寂的圣严法师曾经问在场的观众：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客观吗？不少台下的观众纷纷点头。不料大师却说，不，这世上并没有客观，因为所有的客观就是我们都这都是出自我们的人的主观。没错，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个人跟你有相同的背景和经验、想法、个性和观点，当然也不同。所谓的客观其实都出自于我们的主观。如果别人跟你的观点一样，不表示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只是表示观点相同。如果双方的观点不同，也不表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只是表示观点不同。那也是为什么奥修大师一再提到，真正的自由是免于任何观念的自由。有时候别人看起来毫无道理可言，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观点不同，或者是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事。就像螃蟹横着走，也许他以为自己走的是直的。每一个人都是主观的，不必以为自己心中的那把尺一定是直的。
好，你们觉得他的这个对不对？有没有点道理？好，就是讲到这种主观跟客观，其实世界上有哪有主观跟客观，但是我放这个 PowerPoint， 你会发觉这个人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只是点名一个真实的一个真相，可是真正的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就是真理。那所谓的真理，你要说什么叫做真理，其实真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耶稣来就说，耶稣自己声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当我们背这句话很熟，说道路、真理、生命，后来想一想，真的人生就是需要这样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是需要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就是代表真理。耶稣宣告就是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希望在我们今天所教导的这一个 冲突的里面呢，我们最好就是拿圣经神自己的真理来光照我们。在我们跟别人冲突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知道这个冲突的起因、冲突的解决的方法，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好好的连接在我们这个创造主，让他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能力，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去处理，而且能够跳开那个现场，就像我们今天所教的六秒钟的理论一样，可能把好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而且对别人有一个很宽宏的心。好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是在感谢你，你虽然借着这样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求你真的是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再来放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都不一定是最对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看法有限，我们的思想有限，我们的经验有限，我们的判断有限，但是主啊，你是那个全知全能的神，因此愿意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真实的谦卑，愿意把很多的事情带到你自己施恩的宝座面前，而且也能够学习一个更宽宏的心来接纳别人与我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心胸开阔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有从神来智慧的人。为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所听的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做每件事情学习来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